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到十七节，请听我来念这一段的经文。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识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说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来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让我们祷告。天父，这是主日的早上，我们要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也要再次从你的话语里面听到你自己心中所讲的话，看到你的荣光，看到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爱。你来恩待我们，有你自己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中间。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相信不少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都知道约翰福音基本上是分成两个大段。那第一个大段呢是第一章到十一章，第二个大段是十三章到二十一章。那在一章到十二章的里面呢，通常我们说了耶稣呢行了七个神迹。那十三章之后呢，整个重点呢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但是十三章其实呢又是紧接着约翰福音的十一章跟十二章， 所发展出来的一个主题。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一章所行的使拉撒路复活的那个神迹，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玛利亚要耶看到他自己的弟弟死了病了，那会死，所以呢就要耶期望耶稣呢很快的就到他们那里把耶稣医好。他没有想到是耶稣这一次去事实上是把自己的命都赔上。那约翰福音十三章呢，就是紧接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开始来谈耶稣基督的死。那也在这样的主题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继续看耶稣基督这个爱对门徒的那个爱是怎么样的真正的一回事。而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开始一直就念进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在整个背景的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许许多多呢是非理性，一些事情会发生的是不合理的，不应该是这样，不应该发生的。从人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让拉撒路复活，这个是比他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所讲的那个耶稣医治了一个从生来就瞎眼的人那样的一个神迹更不得了，更大。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被医好的那个瞎子呢，自己就说了，说从来没有人是出生瞎眼，然后呢是得医治的，没有这回事。但是使拉撒路复活呢更是这样。昨天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时间不够了，所以就没有很仔细的去看这个使人复活是这样的一个神迹在当时的那个意义。记得我们讲到马大跟耶稣基督的那一段对话，耶稣基督去了伯大尼，马大跟他见面，理论上他相信耶稣基督无所不能，祷告很有用，所以呢他跟耶稣说，你向上帝求什么，上帝都会听你的。可是呢，我们昨天就讲了，在他的头脑的里面呢，上帝怎么会听，真正是会听耶稣基督所有一切的祷告呢？有一件事，上帝不会听的，是拉撒路。所以耶稣基督跟他说，你的弟弟还是会活过来的。他说对，将来，现在不可能的。耶稣要去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他开就浇冷水了，死了四天了，臭了， 代里面呢，是一个当时犹太人没有办法相信的事情。复活只能是等到遥远的将来，不会是现在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呢，不在现在。可是耶稣基督却告诉他们说，信耶稣基督的人从现在开始就已经解决了那个死亡的问题了。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呢对死亡跟那个疾病呢看得那么紧张。会生病吗？会。会死吗？会。但是呢，这个死呢不是真正的死，只是睡觉。这是耶稣基督要马大去掌握的。知道了，我们在他的那个里面呢是多么的幸福。拉萨路复活之后，有人有反应吗？有。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到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许多犹太人呢很轰动，很多人跟随他，甚至呢，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他们说了一句呢，好像是很。那个不符合现实的那个话，全世界的人都跟他去了。但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信他吗？反而呢，是这件事，这个拉撒路复活的事情呢，让他们决定了耶稣非死不可。因为他们知道呢，假如耶稣许多人都是跟着耶稣呢，他们就完蛋了。那对他们来讲呢，他们完蛋了也等于整个国家就完蛋了。所以耶稣非死不可，这是非理性的、不合理的，不应该是这样的。怎么样可以把一个解决了人世间罪恶跟死亡的那一个人要他死了，不应该是这样。可是呢，事实是这样。直到今天，有许多人呢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听到我们去跟他传福音，常常我们可以听到其中的一种回应，就是我看到神迹我就信。真正看到神迹会信吗？不一定。许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呢都会期望的神迹出现，但是呢，神迹真正出现了一定会怎么样吗？人呢是不合理的，这个世界不合理的，不是呢你说呢应该怎样呢就怎么样的。那再回头来看耶稣基督的学生，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看到的学生呢，其实呢是跟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看到的玛利亚跟马大的一样。头脑里面，我们的印象里面，我们对马大、玛利亚的印象很好，认为他们很爱主，认为呢他们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结果呢，我们发现马大跟玛利亚跟我们全部一样。那个马大跟玛利亚会爱主呢，是后来的事情，是拉撒路复活了之后的事情。那门徒呢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眼中，最后晚餐多美呀！特别呢，在西方的那个油画的那个历史的里面，
那个最后晚餐的那一幅图画呢，让我们非常的羡慕。可是呢，每一次讲到约翰福音里面上帝的那种真正的爱的时候，我就常常呢会提醒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有一些年轻人，我提醒他们一个很现实的事情，那就是讲爱很伟大，讲爱了很高尚，讲爱呢很理想，但是实际上呢，假如我们真正要去爱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人非常不可爱。连我们自己都非常不可爱。我们教会呢，因为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是体恤穷人的，一个救主。那在我们洛杉矶呢，就有一个专门做那个洛杉矶城市市中心那一些街边游民的那样的一个福音工作。那个福音工作的名字呢，叫做呢给他们吃。这个整个工作呢，就是呢去煮东西，带东西去给他们吃。那我们教会呢，也就鼓励弟兄姐妹们呢参与，所以呢，我们有成人去参与，那他们呢也带着他们的年轻人呢去参与。过了一阵子，他们不想去了。为什么不想去呢？因为他们发现呢，你要给这些穷人吃啊，他们还嫌东嫌西的。这个他不吃，那个也不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你，而且呢，这一些人呢、不好伺候啊。我们以为呢，他没有饭吃，我们可怜他就不给他吃，结果呢，我们发现什么呢？那些人根本不欣赏你。所以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跟年轻人说不去了，我去做好事，还要惹来白眼，还要给人骂，还要惹来一些的不满意，我干嘛？这是真正的世界，这是真正的世界，不合理的世界。我们认为呢，穷人很可怜，我们认为呢，去让穷人吃饭呢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应该呢是大家会高高兴兴的，但是不是。在念我们中国教会历史的时候，我就发现呢，那一些19世纪、20世纪，来到我们中国的宣教士，也是同样的去经历了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些时候啊，真正是气死人。为什么说气死人呢？他们发现，山东19世纪末。一个大旱灾，许多人饿死。然后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干什么吗？我们中国人就在旱灾区抓女孩子，把这些女孩子呢运到大城市里面 去做纪念。中国人干的哦，是在大旱灾的时候，中国人干这种事情哦。所以那时去到山西，发现了沿路都是死尸，那个简直是没有办法收拾。他们想运东西进去，发现没有路，此路不通。他们建议盖铁路，用铁路运输最快。我们中国政府不管，满清政府不干，然后到1900，义和团变乱，我们要把外国人杀尽，有一些外国人真正是该杀。可是呢，结果那一次杀的最多的是宣教士，而且其中很多是在山西的宣教士。这些人做什么的？这些人是旱灾的时候进去的，是旱灾之后看到中国人需要福音进去杀。有一个宣教士气死了，他就告诉西方政府说，把他们都杀掉，众人活该。他这样的一句话真正是让他自己跟他自己以后的宣教士吃不消，因为许多人呢就引用他这句话说，你看宣教士多么残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他们这种残酷是因为受不了我们中国人的残酷。我们自己死的那么多，我们好像是根本没有一回事。人不可爱，人不可爱。从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哦，我们很好啊，但是真正的啊，那个是更大的事情，落到我们自己的家庭。许许多多的那种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的婚姻，结果是什么？是以离婚结束。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呢就请我们吃饭，那她请我们吃饭原来是有目的的，是因为呢她要我们认识她也另外两个朋友，那这两个朋友是夫妻。那当她跟请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呢，她也没有告诉我们说她请另外请的这一对夫妻呢是什么怎么样的。后来呢，他才告诉我们说，他请的这对夫妻呢，丈夫原来呢是在台湾一个空军英雄，不晓得一次什么事情，飞机出事了，那他跳伞没有死，但是严重受伤残废了。可是呢， 成为英雄的。太太呢，就是很喜欢这个英雄，所以呢，就嫁了给这个英雄啊。他们结婚的时候，报纸、新闻、伟大的英雄和可爱的美人结婚了。可是过了几年之后，我们这个姐妹请我们夫妻去跟他们吃饭，为的是什么？因为呢，这对英雄美人啊，闹得非常的厉害，快要离婚。一天到晚就在吵架，那他这位姐妹就希望呢，也许呢，夫人能够救救他们吧。那这是世界的现实，我不讲别的，一直都在讲别人，讲我自己。我太太嫁了给我之后呢，最大的发现呢是陈继明不可爱。为什么陈继明不可爱呢？因为陈继明是书呆，只要一本书给他念，世界都不存在。所以呢，陈继明不体贴。我太太最喜欢的就是呢，那种男人呢，能够任何事情就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他心里面在要什么，然后呢，就立刻呢是可以给他。可是呢，陈继明的书呆，不会。看到呢，他那个宝贵的太太心里面在想什么，甚至呢，他有时候会说：“几十年了，你都还不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所以陈继明不可爱，还有很多很多不讲了啊。但是呢，我想。我们中间结婚的，大概你们多多少少也会有这一种经历，要不然呢，你们的朋友呢，恐怕也有这一种的经历。我自己的那个婚姻的经历，真是的，不是上帝的恩典呢，老早我的婚姻完蛋了，不是因为我太太。但是确实呢，我自己呢有太多的缺点。人是不可爱的。耶稣的学生呢，可爱吗？在文约翰福音十三章的里面呢，我们发现有一个人物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不可爱的，那个人叫做犹大。那为什么他不可爱呢？因为他出卖耶稣了。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到现在呢，还有许许多的解释，因为圣经从来没有真正讲过，他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啊，有一些人呢，就故意把他好往好的方向去解释，说他本来呢，只是想逼着耶稣呢去做皇帝而已啊。然后他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呢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做的一件事情呢，就这件事情呢，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叫做出卖。不管你是在美国，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叫做出卖。 犹大当然不可爱，可是这是跟全世界最好的老师学了三年半的那个效果。是斯坦福的毕业生哦，不可能啊！你说例外，其他的还可以吧？可是再看彼得，彼得可爱，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彼得是他根本不知道耶稣在干嘛，对不对？他根本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再帮他们洗脚，他完全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知道呢，是这个耶稣做的事情呢是很奇怪的，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念这段经文呢，我也就常说呢，彼得代表的一种思维呢是很特别的啊。他知道耶稣做这个事情是不该做，不应该是他做。假如做呢，那应该是谁做？应该是他做，应该是这些学生做。啊，那为什么是学生做呢？本来这种工作呢是奴隶做的嘛，但是他们穷得要死，耶稣也穷得要死，没有奴隶嘛。那没有奴隶呢，有老师有学生，但学生做。可是呢，他知道老师不该做，他自己也不愿意做。他也不愿意做，他要跟老师有好的关系吗？非常愿意。他一听到呢，耶稣跟他说：“假如呢你不让我洗脚呢，你就没有份了。”他吓得要死，不但洗脚，头都要洗。他不愿意呢，是跟耶稣呢有任何的那种问题存在。但是呢，他不愿意做。那跟着在十三章十七节之后，彼得跟耶稣的那一个对话，就开始带进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了。彼得三次要否认主，可是在这个之前，彼得对自己是充满信心。彼得呢，对自己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是存着一个英雄主义者，一种呢，全世界都一塌糊涂，但是呢，我就是莲花出污泥。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出卖你，我绝对不会出卖。他对自己非常的自信，对自己非常的有把握。可是呢，耶稣看透了他，知道他讲的是一回事，做的会是另外一回事。耶稣的学生很不可爱，真正是不可爱。就像什么呢？在北美啊，常常有一些教会的认识我的弟兄姐妹呢，就会说我们教会的牧师辞职了，那我们需要找牧师。找什么样的牧师呢？ 他们给我的几个名字，我不讲了哈，那几个名字我不讲了。那我给他们的那个答案呢是说呢，你们要找的牧师呢，只有天上一个。那假如你们要的那些牧师呢，到你们教会了，没有多久呢，你们一定把他请走。真的，假如彼得今天来我们教会做牧师，还是到我们美国任何的教会做牧师呢，我们对他一定非常不满意，因为彼得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我们受不了他的脾气，我们受不了他的冲动。人很那也因为人不可爱，所以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真正非常非常难找到真正的爱。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尝试，也不是呢我们没有尝试过，只是呢许许多多的人呢是已经爱到累了，放弃。那另外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人很喜欢比较，我们人很喜欢比较，一比较起来呢，问题就出现了。我念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心里面的一个感想就是想试着要去了解，为什么彼得明明知道耶稣不该帮他洗脚，那明明也知道了要洗的话呢，是应该是他们学生里面都一个人去洗，可是结果呢，实际上没有人去洗。我就想到一个很大的可能性，要我去帮耶稣基督洗脚，没有。要我去帮犹大洗脚，哦，那个臭鸭子的味道，我受不了。因为你帮耶稣洗，你也要帮其他的人洗嘛。那这些人是什么？是比我再差一个差一级的嘛？耶稣下来就是轮到我彼得了嘛。那我彼得再去帮你们这其他的这一些人洗干嘛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没有一个人愿意，因为其他的人呢都不配合我们去帮他洗脚。耶稣当然可以吧，但是呢不应该是我帮他的，是他帮我洗脚的。结果呢，没人洗。大家都知道 somebody should do something but nothing happened。 有人应该做些事情，但是呢就事情就是什么事都不发生，就是没有，都在等着别人。那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这一种爱真正是非常，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是这样跟我们说，逾越节近，耶稣知道自己 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了。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的时候到了。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它的那个含义呢非常广。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到了。耶稣回天父那里去是回到什么地方去？回到父家的荣耀那里去，对不对？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我要去的地方呢有很多的住处，我还要来接你们。是个很漂亮的地方，很好的地方。他回到天父那里去了，是回到荣耀那里去。然后圣经在十三章第三节说，耶稣知道天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这一去到父那里去承受万有，做不只是全世界，是全宇宙的主宰，建立全上帝全宇宙的那样的一个国度。高高在上，高高在上，有荣耀有尊贵。耶稣知道，对自己的身份非常的确定。但是这个时候也是什么？也是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也是耶稣基督的为众人死。在这里呢，约翰福音呢要我们去抓紧了一个很要紧很要紧的信息。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是什么力量让我们能够呢去帮人家洗脚？不是因为你没有，不是因为你自己原来就是奴隶，不是因为呢你本来呢就是没有钱，不是因为呢你是本来就不是人，所以呢你命苦就只好做。不是，是因为呢你知道你自己是谁，是因为呢你知道了你非常富有，你非常有能力，也因为呢你爱，所以呢你不会去想到我所拥有的只让我自己来享受，你不会去想到呢我高高在上，我不愿意跟其他的人有任何的沾染。是因为你是强者，你非常富有，你不怕人家要你的一些钱，因为呢，他要你多少， 里头含有很多。这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会爱，甚至会愿意的爱他自己的人，爱他们到死，那个最基本的一个心态。那在这里呢，其实呢，也是我们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侍奉？为什么呢？要在这个人都不可爱的世界里面去实践爱，一个最基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这一些人本来就是奴隶，就是命苦，而是因为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真正非常棒。我们知道，死亡疾病不是我们的问题，用英文对美国人的英文来讲呢 ，We got nothing to lose。We know we got nothing to lose because we can afford it. 我们太有钱了，我们不怕了牺牲一些东西。好像是什么呢？我常说，世界上碰到吃亏、碰到被人欺负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可以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呢，就是我们是弱，所以我们受人家欺负，让人家逼着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去做的。那假如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呢，一定是非常的可怜，一定非常的可怜。那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呢，有点像被人骂了，都很不知道人家在骂你。我真的是这么傻瓜的。有时候被人骂了，我不知道，然后事后呢，有人才告诉我说：“哎，人家在骂你耶。”我说：“啊，傻瓜，人家骂你，你都不知道；人家欺负你，都就不知道。”你还觉得了人家很好，但是呢，耶稣不是这两种人，他不是傻瓜，他也不是弱者，他是那一种人，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是我不怕。有点像什么呢？我们这些结过婚的有小孩，都常常会发现呢，我们的小孩，特别是男孩子呢，经常呢会找你爸爸妈妈打架，要跟你摔跤。那你看到你的小孩子要来跟你摔跤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怎么想？你一定赢的嘛，他哪里 会被有打赢的机会，对不对？可是呢，你故意让他三分，他赢了，他高兴的要死，啊，我打赢爸爸喽！你心里面怎么想？你心里面知道，我故意放你一马的。他跟你喜欢下棋，你就明明知道呢，你两下子呢就把他吃得光光的了，你就赢了。但是呢，你让他赢了，他高兴的要死。你知道，他赢了对你一点都不损伤。真正的爱，耶稣基督就是像这样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在做啥官，你知道别人要欺负你，你知道别人很不可爱，甚至你有一天要出卖你，但是你还是爱，甚至你愿意为着他。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所讲的爱。这是真的爱，不是人间的，人间找不到，人间真的是找不到。但是呢，天上的这种真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我们去看到，而我们跟耶稣就是跟着这样的一个爱世人到底，甚至是到死的这样的一个主耶稣。让我们看，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在世最后晚餐所做的事情。主啊，愿你自己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去深深的体会你在我们的身上的爱是多么的大，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彻底。主啊，我们不配，是的，我们真正是不配。我们恳求你怜悯，也恳求你自己这一种爱，至死的爱，来融化我们的心，为我们除去我们的骄傲，为我们除去我们自己的至高，赦免我们太高估了自己，往往轻视别人。主啊，让我们在你十字架的下边降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